好，各位佛友，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那我们先礼赞佛陀三次。南无达萨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斯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好，上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心啊，89种心跟心路过程。今天呢我们进入第二章，也是重要的一章，心所啊，接大西嘎。好，在阿毗达摩呢一共有四种究竟地啊，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心所，第三个是设法，第四个是涅槃。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究竟地啊，心所。好，心所有四个特相，第一个是与心同生，与心同灭，以心缘取同一个目标，以心拥有同一个意处。心所呢不能够单独升起啊，一定要跟心一起升起，这是第一个特相。那当心灭的时候呢，心所也同时灭去啊，这是心所的第二个特相。那第三个是与心缘取同一个目标。好，比如说我们来看蛇门心路过程啊，蛇门心路过程呢，五门转向啊，第一个比如说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断，然后五门转向，五门转向呢是取。我们转向是心啊，是取所缘为道，所缘为目标。那以我们转向一起升起的心所呢，也是取为道为目标。同样的啊，舌是领受推度确定，这些都是心来的啊。但是心所呢一定会跟他们一同升起，比如说心所会跟啊七个心所会跟五门转向一起，对不起哈，有大概有应该是十个或者是一个心所会跟五门转向一起升起啊，有七个心所呢会跟蛇士一起升起啊，他们都是取这个味道为他们的所缘，所以说心所呢以心缘取同一个目标。好，第四个呢，以心拥有同一个依处，五门转向呢，啊，是依心所依处而升起。同样的，啊，以五门转向一起升起的心所呢，也是依心所依处一起升起。好，那蛇士呢？蛇士是依什么而升起呢？蛇士是依蛇镜色，我们的舌头而升起的。好，那同样的相应的心所呢也是依舌近色。好，那领受呢是依心所依处 推度确定塑形心全部都是依心所依处，那相应的心所呢也是一样依心所依处而生起，这样明白吗？好，所以这四个特相是很重要的哈。这四个特相呢，在二十四缘的时候，发趣论的时候呢，叫做相应缘啊，三八又的啊，相应缘。那心只有一个特相，四知的特相。啊，虽然呢，心呢有八十九种心，但是呢，它的特相呢，只是四知目标。啊，心所呢有五十二个，但是每一个心所呢都有它不同的特相。那心跟心所加起来呢，我们称为名那么啊，所以名色，名色嘛啊，名色相同于五蕴啊。那什么是名呢？名就是心加心所，叫做名啊，那么啊。那叫明的意思呢，就是它倾向于所缘啊，倾向于所缘，所以它叫做明。那我们都知道了哈，心统御世界，心领导世界，所以心是很重要的。这个心包括心所啊，心王加心所。好，我们来看心的重要性哈。在法句经啊，法句经的第一章啊，佛陀说心是所有法的先导，心是所有造作的主导啊。若人造作身口意恶业，必定受苦报，如牛车紧随牛的足迹啊。这是法句经第一章啊。那第二章呢，佛陀又说，人若造身口意善业，一定有乐报，如影子啊，如影随形啊。所以在因果法则下呢，心是非常重要的啊，善心跟恶心就是造善业跟恶业啊。所有口意善业呢，都被当下的心所主导。当你的心呐、啊，我们的心呐、啊，被守护的时候，我们的身口意也就被守护了啊。当我们的身口意被守护的时候呢，那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就非常的安全了。好，我们来看心与心所之分别。刚才讲到的心的重要哈，这个心包括心所啊，心跟心所两个啊。好，我们来看心与心所之分别啊。心呢，比喻为国王；心所呢，比喻为丞相啊。当国王啊要出门的时候呢，他不会一个人出门，他就会带着啊一群的丞相啊。所以国王呢，只有一个，但是呢丞相会是很多个。同样的啊，心只有一个，心有八十九个，但是它的特相只是一个，就是四知目标啊。但是这个心所呢，它每一个心所都有它不同的特相，所以不能够概括来说，只能够说五十二个心所，不能够说一个心所。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个心，因为心八十九种心的特相就是四知目标一个特相而已。这个是第一个啊，它的分别。第二个呢，心可以比喻为车身啊，好，新加坡人都会驾车嘛啊。那车的作用是什么啊？车的作用是什么呢？前进啊，车的作用是前进。那如果呢，一辆车没有零件，没有方向盘啊，没有刹车 没有那个汽油等等，没有引擎等等的话，这辆车是不能够前进的。同样的道理，车身呢的作用是前进，相等于心王。心的作用是什么？认知目标。但是呢，要认知目标的过程呢，如果没有这个心所相伴的话呢，心是没有办法全面的认知目标的。就像一辆车没有零件的配合，它是不能够前进的。所以零件就是心所了。再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水呢可以比喻为心王。水呢它的特性是很白，没有透明的，没有颜色的。心所呢就好像是染料一样，当你把红色的染料呢放进白色的水呢，它就会变成白，你放进黑色的染料呢，这个水呢就会变成黑。同样的，贪嗔痴都是心所，心只是视之目标的过程。但是如果那个心呢跟贪嗔痴这个染料在一起呢，那个心呢也变成贪嗔痴的心了。如果那个心呢是跟无贪无嗔无痴的染料在一起呢，那颗心呢也变成无贪无嗔无痴了。所以这几个例子呢可以分别出心跟心所之间的差异。清楚吗？没有反应的。好，现在我们进入五十二个心所。在阿毗达摩呢一共有五十二个心所，每一个心所都有它特别的功能或者作用。那了解这五十二个心所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五十二个心所呢可以分为四组。第一组叫做七个偏一切心所，六个杂心所，十四个不善心所，跟二十五个美心所。我们来看哪七个偏一切心所。第一个是触帕萨，第二个是受维达那，第三想三尼，第四思杰达那，第五一进信A嘎嘎嘎，第六明明根吉维丁之亚，第七作意曼纳西嘎拉。它为什么叫偏一切心所呢？因为不管是所有的心，我们已经研究过心了，心有善心、不善心、果报心跟唯作心。不管是什么心呢，这七个呢都是必定要升起的，没有这七个偏一切心所呢，整个视知的过程呢就没有办法产生。所以这种叫做偏一切心所是最基本的。我们来一个一个看。要研究这个究竟地呢，我们一定要研究它的特相。每一个心所都有它的特相、作用跟现起。研究它的特相、作用、现起呢，就是要让你认识，要让你知道呢，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只是心所的作用，每一个心所的不同作用而已。好，我们来看触帕萨。触的特性呢 characteristic 它的特性是接触，它的作用呢就是撞击，即导致目标与心撞击。现起呢是视一处与目标的升起。我们来再解释一下。来触 有六所缘，哪六所缘呢？色、声、香、味、触、法。啊，当这六所缘撞击到六依处的时候，六依处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啊，比如说色撞击到眼睛，啊，就会升起眼视。啊，声音撞击到耳根呢，就会升起耳视。舌头这个味道撞击到我们的舌根呢，就会升起舌识等等。好，好，所以当六所缘撞击到六个依处的时候呢，就会升起六识。啊，那这三者的集合啊，六所缘、依处跟识，啊，这三者的集合叫做处。所以巴利文叫巴利文呢说 Tino Sangati Paso， 啊， Tino Sangati 集合， Paso 就是处，所缘依处跟事的集合叫做处。好，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哈，比如说这个香撞击到我们的鼻子鼻根的时候，就会产生鼻识，所以香跟鼻根跟这个鼻识的集合啊，叫做鼻触。那这个触呢，不是身体的触哦，触是心所来的，好，不一定是说你要去触到那个东西才叫做触，好，那种触呢是色法的触。啊 ，tangible object 那种是触。现在我们讲的是心所的触。比如说，你看到人家吃酸梅，好，你会不会口水会不会在嘴巴里流动？会吗？会哈。你看到人家吃凤梨、黄梨，我们口水好像会在嘴巴里流动。那颗黄梨一没有跑来触到我的舌根，但是我就会好像要流口水一样。哦，这个叫做触。啊，所以不一定是身体的触哦，这个是心的触。啊，那有的比较胆小的人呐，啊，他晚上呢一听到说啊有鬼，他就会发抖，他都没有看到鬼呀，啊，一听到那个声音鬼呢，那个触到呢，他就会发抖了。啊，这种也叫做触。啊，所以心的触。啊，那触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所，因为缘与触呢。受生气，好，缘与处呢，我们升起了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缘与处呢，想升起；缘与处呢，行升起。所以五蕴里面哈，我们有五蕴嘛，色、受、想、行、识，受、想、行三个的升起呢，都是缘与处。啊，所以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所。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也是重要的哈，受 Vedana feeling 啊 feeling， 来受的特象呢是被感受，它的作用呢是感受及体验目标的味道。啊，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啊，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目标啊，甜苦酸辣它带给你的那个乐，那个受那个感觉，这个叫做受的作用。它的现起呢是令相应明法愉悦。那受呢一共有三种，啊，第一个是乐受啊 Sukha Vedana， 乐受呢体验可喜的所缘，啊，比如说你去逛街的时候，啊，看到很多装饰品，啊，你心中就升起了乐受。啊，比如说一个女的哈，啊，去逛街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呢，她就升起了乐受。啊，因为那个乐受呢，她体验到可喜的那个目标。啊，同样的哈，啊，一个男人呢，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呢，他会升起乐受。啊，就是这个乐受啊， 他体验可喜的所缘啊。第二个是苦受 dukkha vedana， 苦受的升起，几时会升起苦受呢？啊，当这个苦受呢，当这个受呢，体验到不可喜的所缘，不可爱的所缘的时候，就会升起苦受。第三个呢是舍受 ，upekkha vedana， 体验中舍的所缘。有的所缘呢，不是特别的令人可喜，也不是特别的令人不可喜，叫做中舍所缘啊。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啊，所以这个人对你来讲是中舍的，因为你不是你的爱人，也不是你的敌人啊。那个时候呢，你心中升起的就是舍受了。其他心所啊，比如说触、作意啊、行心性等等，其他51个心所呢，只是间接的体验目标啊。但受呢，这是直接以完全的体验它啊。受就好像国王啊，那其他的心所呢，就好像是厨师一样啊。厨师呢，他在厨房准备很多美味。啊，山珍海味呢，目的就是为了给国王享受，啊，所以国王呢是充分的享受厨师准备的这个山珍海味，而厨师呢只是尝一下，啊，当他在煮的时候，他只是尝一下，只是尝到一点点的味道。那真正享受的人呢是国王，所以真正享受。可喜的味道跟不可喜的味道的是受，其他心所也是有享受，但是没有像受心所这样全面的享受体验这个味道。那这个受呢，我们人呢，人类众生呢，很多呢都在追求这个受，尤其是乐受啊，我们的五官啊，感觉啊，眼睛追求的是好的可喜的所缘，因为那个可喜的所缘呢带给你很大的乐受。同样的，我们的耳朵要追求美好的声音，美妙的声音，因为那个美妙的声音啊带给你很大的乐受。同样的哈，我们的嘴巴呢要吃美味的食物，因为那个美味的食物呢带给我们很大的乐受，才会有这么多餐馆嘛。啊，如果众生不追求美味的话呢，每间餐馆都要关门了。啊，所以人类呢，都是花很多时间呢，他一生中啊，就是花很多时间呢，追求五官。啊，这个五官呢，这个五层撞击到五官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乐受。啊，而众生呢？又把这个乐受啊当作是我的自我，所以当他在享受这个乐受升起的时候呢，他认为乐受就是我就是乐受，或者说这个乐受是我的，属于我的，这个就是贪了。哦，那如果你认为说乐受就是我的自我 myself 啊，乐受就是我的自我，我就是乐受的话，这个就是邪见啊，有生见。好，那如果你执着乐受是我的，当这个乐受消失的时候，你会不会痛苦？会吗？会痛苦。那佛陀已经啊跟我们说过很多遍了哈，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有为法都是会坏灭的，乐受也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因缘法，啊，因缘法，比如说你看到可爱的，撞击到你的眼根，升起了乐受，这个是有为法，因缘升起，乐受才升起，因缘没有升起，乐受不升起，所以这些有为法呢都是无常的，如果你能够如此的观呢，啊，乐受升起，知道乐受升起。乐受消失，知道乐受消失，这个叫做如实之见，你就不去执着它。当你不执着乐受是我的， 是永恒的话呢，当乐受消失的时候呢，你也能够处之泰然，你也不会太过难过，啊，不会捶胸顿足啊，啊，好，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好想，想好三亚哈，想呢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心所，好五蕴之一啊。什么是想呢？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想哈。来，想的特相呢，叫做想的特相是体会目标的品质。它的作用呢，是对目标做个印记，以便再次体会相同的目标时，能够知道这是一样的，或者其作用是认出以前已体会过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看到小鸟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小鸟呢做一个印记，做一个标志，做一个 mark， 一个标志，小鸟是有翅膀的，会在天空中飞，小小只的会在天空中飞。所以这个想呢，它就会做对目标做一个印记，以便再次体会这个小鸟的时候呢，它能够认得出这是小鸟，这是一样的，这是小鸟啊，这个叫做想了啊。所以它的现起呢，是通过以前已领会过的表征分析目标。他以前第二次见到小鸟的时候呢，因为之前呢，他已经做了一个标记，小鸟是这个样子，有两个翅膀，有一对翅膀。现在呢，他通过以前所标志的，再来认得出这个是一样的小鸟。所以这个想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想呢，我们认得出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妈妈。第一次呢，他把爸爸做一个标记，小婴孩嘛，小孩子啊，他第一次认爸爸妈妈的时候，他把爸爸做一个标记啊。第二次呢，他认得看到他爸爸，他就会叫爸爸了，他不会把爸爸叫妈妈，把妈妈叫爸爸，因为这个想啊，他标志过后，他再一次见到的时候，他就会认得了。好，那这个想呢，在无始漫长的轮回中啊，好，我们怎么标记刑罚呢？好，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乐受，好，感受到乐受的时候，我们就标志了这个乐受是这个样子，这个乐受是永恒的，我们就会标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会标记这个乐受是永恒的。这个乐受是快乐的，因为它的确是快乐的嘛，所以它标志快乐的。这个乐受是我的，属于我的。所以在漫长轮回中呢，我们都一直把所体验到的五官接触到五尘的种种身体的种种受想行等等，我们都标志它为乐的，快乐的，永恒的，我的，就是我们一直标志错误啊。因为我们标志错误呢，所以呢，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一直犯下同样的错误。一旦标志错误呢，你很难再纠正过来。比如说给一个例子。一只鹿呢，它有看过人，当它第一次看过人的时候呢，它就标志了人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长长的身材是长长的，修长的所以它把这个人的这个品质标志在它的 心流里面做了一个印记啊，做了一个 mark 啊。那以后再看到鹿看到的时候，他就会认得了啊。那这个鹿呢，时常去稻田里啊吃那个稻。那这个农夫呢，为了赶追，为了这个下啊下这个鹿呢，所以他在稻田上呢装了一个稻草人。稻草人的样子呢，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当这个鹿呢要来吃这个稻的时候呢，他看到了稻草人，看到稻草人的时候呢，他就以为是真的人，所以他就吓得跑掉了。所以其实他看到的不是真的人，是假象。但是他因为他以前已经标志过了，所以虽然他现在看的是假象啊，他还以为是真的。同样的道理，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一直标志错误。真相呢是无常、苦、无我，但是呢，我们一直标志它为常、乐、我。一旦标志错误啊，那以后我们真正的体验到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感应。因为一旦标志错误，你很难再纠正过来。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佛陀讲无常苦无我了哈，但是呢，我们真正到底有体验多少无常苦无我？因为我们以前标志的力量太过强，所以没有办法啊，一下子去除它。比如说，你现在想象你在小学的时候，在小时候上课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有时候拿过特别优秀奖、拿过特别的奖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升起乐受？有乐受。你现在在回忆那个乐受，那个乐受是不是已经消失了？早都消失了哈。这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无常啊。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去标志它无常啊。这个就是说，你一旦标志错误呢，你很难再改正过来啊。所以这个想呢，叫做颠倒想，好。把这个事实呢东西的颠倒来想啊，这个也就是造成延长我们轮回的其中一个因素啊，颠倒想。好，现在我们来进入第四个思阶段呢。思的特象呢是意愿的状况，它的作用是累积业，好。所以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有一个心所一直在累积它的善业，一直累积恶业，这个就是思了啊，阶段了。它的现起呢是指导、主治或催促相应明法朝向目标采取行动啊。它把所有的心所呢组织起来啊，把受、把想、把处呢组织起来呢，一起的朝向目标，然后朝着目标采取行动。思有两种任务，它完成自己造业的作用。这个造业呢，因为心有四种嘛，善、不善、果报跟为作，所以造业这个作用呢，只有在善跟不善心升起的时候，这个思才有造业的作用。那思呢不但有造业的作用呢，也敦促相应明法执行各自的任务。我给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在吃、在品尝味道的时候，这个味道呢撞击你的舌根，升起了舌识啊，这个是什么心所呢？什么心所？触啊，触。所以这个味道撞击就是触嘛，撞击到舌根，升起了舌识。然后受心所呢就体验这个味道啊，充分的体验这个味道的美味啊，受心所体验味道的美味。好，然后想心所呢它就标志了啊，这个味道是美好的味道，它就标志，或者是它标志甜的、 酸的、苦的、辣的，啊，它就标志了。啊，那湿呢？湿心所呢？它就对这个味道啊起了贪，它就造业，对这个味道起贪，所以它造业了。啊，所以它自己呢造下这个贪的业。它有两个作用嘛，哦，湿有两个作用，它对这个味道呢起造贪的业，同时呢它也蹲住啊，它也蹲住呢受，你快点去体验味道，它也蹲住触呢，你快点撞击目标，它也蹲住这个想呢啊，你快点标志啊这个味道的品质啊，所以它不但自己造业，同时呢他也敦促相应民法呢执行各自的任务啊，这个叫做施的啊。好，施呢有如一位大弟子啊，不但呢自己呢背诵功课，也确保呢其他弟子呢都有背诵功课啊，就好施也好像一个将军一样啊，将军呢他要指挥他的兵士呢作战啊，那他自己要不要打仗呢？他自己也是要打，要打仗，他不但指挥兵士兵作战呢，他自己也要充分的打仗。同样的，师呢不但自己造业，也要敦促呢相应民法呢各自采取行动，对目标采取行动。好，那师是造业的最主要因素啊，因为所采取的行动呢，善跟恶呢，决定以施。所以佛陀说呢，诸比丘，我说施之业，由于其意欲呢，人们呢，通过身与意造业。所以施呢，是一个意愿，一个意欲，心中 willing to do 啊，有一个 will to do。比如说当你出门的时候啊，你会踩死很多的蚂蚁，你有没有造业？有没有造业？来请回答，有没有造业？你出门的时候踩死很多蚂蚁，有没有造业？有还是没有呢？没有造业。为什么没有造业呢？因为你在走路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那个意欲说我要踏死蚂蚁，你没有那个意愿说你要踏死那个蚂蚁，所以没有造业。但是呢，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呢，你看到一只很多蚂蚁，你说我要踏死你啊，那个时候呢，你就有一种施要杀的这个念头啊，那个时候就有造业了。好，那等下我们再继续下去。好，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施，我看呢，好像啊。蛮多人在打瞌睡的，我看要开始讲故事的哈，哦。好，讲到这个诗呢，我来举例一个萨玛瓦蒂的故事哈，哦。萨玛瓦蒂呢，在佛陀时代呢，是个非常以慈爱心、慈心禅啊、慈心出名的一个在家弟子，他是一位王后啊。他时常呢以慈心呢散播慈心给全宇宙的众生啊，但是呢，他另外一个王妃呢玛甘迪亚啊，玛甘迪亚呢非常的嗔恨呐，啊，非常的对这个佛陀怀有很多的怨恨，所以呢他不满这个萨玛瓦蒂啊成为佛陀虔诚的弟子。所以想尽办法呢要害死他。那有一次呢啊，萨玛瓦蒂本身呢已经证到了圣果啊，已经是圣者来的。那有一天呢，这个玛甘迪亚皇妃呢，他就把这个萨玛瓦蒂住的这个皇宫啊，住的这个后院呢放火烧掉，烧死萨玛瓦蒂以及所有的服侍萨玛瓦蒂的宫女。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萨玛瓦蒂还没有被烧死之前呢，他吩咐他的宫女呢，全部要 啊，修这个维巴萨那，最后呢，很多呢，在没有烧死之前呢，就证到了圣道、圣果。据说呢，萨摩耶帝本身呢，也成为应该是三果。好、哦、啊，那你看，一位圣者呢，本身还没有被烧死之前，已经是圣者。但是呢，为什么他的死亡啊，他们的死亡呢，是这样的悲惨？啊，这个就是前世的业了。前世呢，有一世呢，他也是皇后啊。有一天呢，他带着很多侍女呢，要去河边游玩啊。那刚好那个时候呢，天气很冷，所以呢，他吩咐那些侍女呢，就取火啊。所以他那些侍女呢，就在草丛呢取火。但是火烧到一半的时候呢，他们才发觉到呢，有一位必支佛呢坐在草丛里面，啊，已经进入这个灭尽定了，啊，已经进入这个 Nirodha Samapatti 啊灭尽定。那个时候呢，萨摩耶帝就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必支佛呢已经进入灭尽定，进入灭尽定呢是不可能被火烧死的。但是萨摩耶帝没有这种智慧啊，没有这种知识，所以他以为说这个火已经烧死这个必支佛了，所以他就感到很害怕，害怕国王呢怪罪下来，为什么会这么舒服啊烧死一位这个修行者啊。所以呢，为了灭尸啊，灭掉他的这个恶行啊，他就在叫那些宫女呢再倒一些火水下去，然后再放更大的火，更猛烈的火呢，想把连这个尸体也都给烧死。所以第一次他无意中取火，有没有造业？没有造业，没有尸，所以没有造业。但是第二次呢，他已经有了那个意愿意欲要烧死这个必支佛，连他尸体都要灭尸，所以第二个呢就有造业了。所以因为这个业的关系呢，因为他这件错误啊，这个业的关系呢，所以在佛陀时代呢，他的死亡呢也是被火，被人家放火烧死的。那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这个心路过程哈，我们做一次错呢，不是还一次这么简单，好，我们做错一次呢，我们有无尽业嘛，啊，我们做错一次呢，我们要还很多次很多次的果报。所以呢，这个萨摩耶帝呢，很多事呢，还没有成为萨摩耶帝之前哈，当他放火烧死这个必支佛，当然必支佛没有死哈，他很多事呢，他的死亡呢，都是被火烧死的。所以说，佛陀说，尸就是业，好，尸就是那个意欲啊 ，willing 啊，就是这个意愿要做。所以呢，有时候呢，因为佛教徒啊。有很会问啊，我这样做有没有杀生呢？我那样做有没有杀生呢？你要问你自己，当时有没有去，有没有这个升起一个要杀的念头？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不算造业。好，所以你要自己衡量一下。啊，在这个法句经呢，有一个故事哈，他说有一位猎夫啊。这个憨的这个猎夫的太太，他已经是说达班了啊，已经是须陀洹圣者。那每一天呢，他都要把这个弓箭呐、他的任务呢，他的责任呢，就要把这个弓箭交给他先生啊，交给他丈夫。他丈夫是打猎的，用这弓箭来杀生。所以这个他这个妻子呢，每一天都把这个弓箭呢交给他的先生。啊，他有没有造业？有没有造业？他妻子有没有造业？他先生肯定是造业哈，但是他妻子呢？有还是没有？你们要回答，不然我在那边支持一个人在那边唱，没有造业。对了，他没有造业，因为他的念头呢，他只是做他任务，把这个弓箭呢。交给他先生，他根本没有去讲说我去杀生，啊，他没有这样的念头，没有这样的意愿呢，所以他没有造业。 啊，所以呢，啊，你们以后呢，就自己审查自己的心，啊，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意愿要破戒啊，要偷啊，要杀啊，要邪淫啊，要喝酒等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在那一刻你是没有造业的。
好，
好，那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这个一门心路过程呢，造业呢是在哪一个阶段之下啊？哪一个阶段之下造业呢？就是在塑形行啊，塑形心啊，七个塑形心啊，在七个塑形心里面呢，塑形心呢是一个心王，它有相应的很多心所啊，其中一个心所呢叫做思啊，这个思呢就是负责造身口意的善根不善业啊。那第一个塑形心呢产生什么业呢？今生受报啊。第七个塑形心呢产生什么业？后生受报。那中间五个呢产生无尽业，无尽业就是说在漫长的轮回中呢，如果因缘成熟你就要还果报，啊，知道那个人呢进入佛涅槃巴利里班了，啊，所以要很小心啊，这个业啊。好，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个心所，叫做 Ekagata 一尽心。一尽心的特相呢是不散乱，它的作用呢是统一相应法，现起呢是平静啊。当你提升这个一尽心的时候呢，这个一尽心呢就叫做镇定啊，什么什么的，你要提升它啊，提升到它成为一个定什么的。好，接着下来呢，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观安般念，我们的心呢能够专注啊，能够专注停留在这个安般念的这个呼吸上，好，是什么心所使到我们的心能够不散乱的停留在这个安般念的呼吸呢？就是这个一尽心了啊。啊，当他在提升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证到禅了啊，这个镇定，那个时候呢，就将 right concentration 啊。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明法命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明法命根呢？因为在色法里面呢，也有一个叫命根的啊，所以色法有命根，明法也有命根，叫做明法命根 jivitindriya。明法命根的特相呢，是维持相应明法之生命，令他们发生以生住灭，好，是现起呢，明法命根的现起呢，是维持他们的存在。好，他们维持，如果相应明法呢，比如说，想心所，想心所呢的作用呢？是标志，啊，标志呢，以便改次你可以认得它，哦，那这个明法命根呢，就是维持啊所有相应明法，比如说触、受、想、思一尽心，那维持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才可以扮演他们的任务。如果在他们还没有，比如说在想还没有完成它标志的作用的时候呢？如果明法命根消失的话，那想根本没有办法扮演它标志的作用。好，所以这个明法命根呢，给予这个相应明法生命力啊，给他们生命，所以他们才有时间去完成他们的任务。比如说，触呢可以完成它撞击的任务，想呢可以完成它标志的任务，啊，受呢可以完成它体验。目标的任务，就是因为明法命根给予他们生命力 life 啊，给予他们生命力，他们才可以去完成它。 不然的话呢，在还没有标示之前呢，它就消失了。好，这个想就灭亡了，那它不能够扮演这个标示的作用。所以它的这个明法命根的作用是令这个相应明法呢发生在生住灭，所以在这个生住灭时间它可以完成它们各自的作用。所以这个就好像莲花一样，荷花呢，荷花呢，它荷花的生存呢是受这个水维持的，因为水呢荷花能够维持它的生命。同样的呢，相应明法呢也是被这个明法命根维持着，这样呢他们才可以完成他们特有的任务。好，接着下来呢，最后一个呢，坐意曼那西嘎拉。坐意的特性呢，是指引相应法朝向目标。它的作用呢，是把相应法与目标连结起来。现起呢，是面对目标。比如说你现在在听经，在听经呢，现在一个人从你面前走过，让你的注意力呢开始转向他，这个叫做坐意。所以坐意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转向那个目标，叫做坐意。坐意呢有如船的舵，控制船的方向呢，以朝向目的地；或者呢，有如马车夫指挥以驯服的马，就是指挥这个相应法呢，朝向他们的目的地。应分别呢，坐意跟寻两者，前者把相应法朝向目标，转向目标；后者呢，把他们投入目标。比如说你修安般念哈。安般念呢，比如说你的心是散乱的，现在开始要修安般念了，所以你第一个要做的是把注意力转向你的呼吸，这个把注意力转向呼吸叫做坐意。那转向呼吸过后呢，你的心就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呼吸那边，安置在呼吸那边，这个叫做寻 Vitaka 寻，所以两个不同的。然后寻跟坐意跟这个思三个有什么分别呢？这个论书啊 commentary 给了一个比喻，比如说赛龙舟，我们赛龙舟的时候一共有三个人，一定要挖那个船，控制方向的是后面那个，控制那个控制方向的，所以后面那个呢叫做坐意。它的作用呢就是它的特性就是控制它的方向朝目标前进。那前面那个呢，前面那个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前面那个也是要控制方向，朝那个目标前进。然后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前面那个还要踩那个蹄，踩那个旗，所以前面那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它也控制方向朝前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到了目标，到了目的地，它要踩那个旗，所以前面那个叫做思有两个目的嘛，两个作用，一个是造业，另外一个是敦促相应明法朝目标前进，那中间那个呢，中间那个就是寻了，所以这是论书的比喻，分别什么是思，什么是作意，什么是寻。好，这个作意呢，我们有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作意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切的善法呢，一切善法的静音，就是如理作意。 比如说，好，好，比如说在一门心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七个塑形心，那我们也知道了，塑形心都是造业，啊，都是造业的。那造业那个心呢，是痴，好，但是呢，塑形心在这个善或者不善塑形心升起之前呢，啊，是什么导致善的塑形心升起？什么导致不善的塑形心升起呢？啊，这个就是要靠一门心路过啊，一门转向，一门转向，转向那个目标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如理作意的，啊，你就会升起善的塑形心。如果转向目标那个时候呢，是不如理作意的，你就会升起不善的塑形心。咱们来看这个一门转向哈。那什么是如理作意呢？啊，在经典呢，在经典有解释，如理作意呢，就是如理作意，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不净啊，不净的啊，不净观、不净的，这叫做如理作意。所以，当这个一门转向，所有的所缘，比如说六尘撞击六根的时候，好，一定会升起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如果升起乐受呢，贪爱跟着升起；如果升起苦受呢，嗔恨跟着升起；如果升起不苦不乐受呢，痴无明跟着升起。所以要使到这个贪嗔痴不升起的时候呢，在这个一门转向，你就要如理作意了啊。如理作意，这个六尘撞击六根的时候呢，你都作意它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这样的话呢，你接着下来的塑形心呢，就会是善的塑形心了。好，同样的呢。如果呢，在一门转向呢，你不如理作意的话，哈，你不如理作意的话，你作意它，你作意它长的、永恒的、快乐的，是我的，我的是我，是干净的、清洁的。你这样作意它的话呢，嗯，借着下来的塑形心啊，一门心路，一门转向过后的七个塑形心呢，就会成为不善的塑形心。好，那每一个塑形心呢，都会产生它的果报。好，每一个塑形心呢，都是有业的成分。当这个业成熟呢，它就会产生果报了。好，所以这个如理作意呢，佛陀说呢，是一切善法的静因。好，所以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七个偏一切心所啊，这些心所呢，自行视之过程中最基本且重要的作用，缺少了它们呢，心就根本不可能视之目标。好，触、受、想、思、一境性、明法、命根跟作意。好，我再给一个例子哈，生活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哈，是最明显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哈。好，第一个呢，当这个味道啊，比如说榴莲啊，当这个榴莲呢撞击到你的舌根的时候，升起的舌识，这个是什么心所呢？来，你们回答什么心所？触心所啊，触心所。好，当这个触到的时候呢？缘与触生起受嘛，啊，所以榴莲的美味啊，撞击到舌根，生起了一个受，啊，所以受呢，它就充分的体验这个榴莲的味道，不是你哦， 不是你体验榴莲的味道哦，是受心所啊，受心所呢充分的体验榴莲的味道。身体怎么受啊？乐受啊，所以乐受呢充分的体验榴莲的美味。好，第三个呢，想心所，想呢它就标志啊，想心所就标志啊，榴莲是甜的，甜的，美味的，美味的，永恒的，永恒的，它就这样标志了。所以改次他吃到榴莲的时候，他就知道吗？还没有吃的时候看到他就知道了，那个想就出来了啊，榴莲是美味的，甜的，这个是想心所。好，那思呢？思呢？两个作用。好，第一呢，他自己造业，他起了贪，他吃的时候一定会升起贪的。好，升起了贪爱这个味道的造业。第二个作用呢，它顿住触心所、受心所、想心所、一境性心所、明法命根心所、作意心所，全部呢，全部你们要去做你们的工作。好，它顿住呢，作意呢，朝向目标；它顿住这个触心所呢，撞击。他蹲住这个受心所呢，去体验味道。好，接着下来呢，一境性呢，一境性的作用呢是统一相应明法，所以一境性呢就统一触受想思明法命根作意这些心所呢，全部统一在这个味道上面，直到他的心不分散啊，不会散掉。好，那明法命根呢，明法命根呢就维持这个七个相应明法的寿命，好，所以他们才能够彻底的完成任务。好，那作意呢？作意呢，就把所有的相应明法呢，就是触受想思一境性明法命根这些所有的相应明法呢，全部的朝向这个榴莲的味道。所以这个就是这七个心所呢，执行他们四支过程中最基本而且重要的。如果缺乏了这七个呢，你根本不能够认识这个味道，不能体验味道，不能标志味道，不能认识味道等等。好，好，接着下来我们进入六个杂心所。哪六个呢？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行识圣解精进喜跟欲。好，刚才讲的六个偏一切心所是一定要升起的，这六个杂心所呢就不需要啊，不是说全部六个杂心所一定会升起。我们来看第一个行 Vidaka 啊，好，维达嘎呢，它的特性呢是把心投向目标，作用呢全面的撞击目标，现起呢把心导向目标。当这个寻呢，你提升它的时候啊，每一个心所你都可以提升它的，它有等级的啊，啊，你可以提升，比如说心一境性可以提升到镇定，那寻呢，你可以提升到成为禅知 jhana factors 啊，比如说我们修安般念的时候哈，这个心第一个呢，作意呢把心导向这个目标，这个行呢就把心呢投向目标，好像蜜蜂采花蜜的时候一头栽进去那个花朵啊，这种叫做行啊，然后把心放在那边，把心放在你的安般念呼这个呼吸上，这种叫做行。好，第二个呢是 Vichara， 它的特性呢是重复的审查目标，作用呢是重复的把相应明法置于目标。寻呢把这个心啊，比如说我们修这个阿那巴那萨蒂啊，这个熟悉观的时候，这个寻呢把心安置过后呢，那个事呢 重复的啊，你一安置呢，如果没有一种 sustaining power 啊，没有一种重复的再把它安置在这边呢，他心就会跑掉了啊，心就会散乱掉了啊。所以呢，寻呢刚开始把它安置，这个事呢就一直重复的，一直重复的安置在这边，所以心才不会散乱啊。这种叫做事啊，好像船呐 啊，你用一条绳子呢把船呢绑在岸边，那船就不会飘走这样。所以把绳子呢把船绑在岸边了 ，anchor 它的时候，那个叫做事啊。现起呢，把它们勾住啊，勾住那个目标。寻呢，把心投向目标后，事呢一再的把心安置于目标。这两个呢，寻跟事呢，都是禅知啊。五禅支里面的两个禅支，这个论书呢给了一个比喻，比如说寻呢就是好像蜜蜂一头栽向花朵，是呢那个蜜蜂呢在围绕着花朵啊，一直围绕着 花朵嗡嗡作响啊，这叫是。好，接着下来呢，圣解阿利摩卡，圣解的特相呢是确信或确定，它的作用呢不由于现起呢是确定或决定，它就像好像一只啊竹这样，好像我们的这个这个竹子啊啊。Unshakable 啊，不能够被动摇的啊，圣解，你决定了过后，已经确定了，就是这样啊。比如说刚才讲到那个美味，这个榴莲的味道，你确定了这个榴莲的味道是美味的啊，这是榴莲的味道，你确定了过后，你就没有再犹豫它是甜的啊，你不会犹豫它是酸的还是辣的还是苦的啊。好，接着下来呢，精进，精进的特相呢是支持啊奋斗或聚起力量，它的作用呢是稳固相应明法，有如在一间老旧的屋子加上几支新柱子以防止它倒塌。如果你们有禅修的经验哈，这个就会很容易明白了。如果在禅修上呢，一个人缺乏精进力呢啊，他就会瞌睡，就昏沉打瞌睡啊。那个时候呢，如果老师啊，那个导师啊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呢，他整个身子就直起来了啊。刚开始他是整个摇摇欲坠的，因为昏沉嘛啊，缺乏了精进力，好像要倒塌的房子一样。但是呢，如果老师从他旁边走过呢，好像加了一个柱子这样，马上直立起来啊，这个叫做精进的作用啊，就是防止呢啊物质倒塌的意思啊。现起呢是不放弃，好，这个精进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心所。所以说佛陀说所有的成就啊，啊，精进是一切成就，精进就是造就一切的成就，啊，尤其是在修行方面哈，比如说在禅修方面呢，在佛陀时代呢，在古时代啊，很多人都是通过精进呢而证到最后的啊解脱啊，比如说其中一位啊一位我们那其中一位禅修者来说。这个应该是叫索纳哈，索纳他是索纳比库，他出生在很富有的家庭里啊，因为出生在很富有的家庭里，所以他的四肢啊都是很 very delicate， 很细腻啊。那有一天呢，他听到佛陀讲经，听到佛陀讲经过后呢，他就觉得说，人生 啊，一切荣华富贵呢，都像白云浮云一样不可靠的，所以呢，他就决定呢，放弃他家里的财产而出家。那出家的时候呢，他就很精进的用功哈，所以晚上呢，他怕呢，如果说打坐呢，坐的时候呢，会昏沉打瞌睡，所以他就不要坐，又精行，用精行来度过他的夜晚哈。但是呢，因为他是出生在豪门之家，他的这个脚呢就非常的细腻啊，所以他进行了一段日子过后就流血了，流了很多血，流了很多血就不能够进行了。如果是我们呢，回去睡觉哈，但是呢，这位善者呢，他说不行啊，他就脚不能够走，好，我就用来爬。所以他用爬的方式来修行，我们有四个姿势嘛，行、住、坐、卧，现在多加了一个爬的啊，所以一共有五个哈、哦。他是用来爬，因为在夜晚嘛，他在用爬来修行呢。刚好那一天呢，有一位猎夫啊 ，hunter 哈、哦，因为在黑漆漆的晚上看不到嘛，那看到一只在爬的东西呢，以为是动物，所以呢，他就用那个长矛啊，刺进他的身体，插进他的身体里面，啊，所以他的长矛呢，从他的后面呢，穿到他前面来。在这样艰苦痛苦的情况之下呢，他都没有放弃，啊，他把那个长矛拔出来啊，那把这身体呢包扎起来过后，又继续的修行了。最后呢，他证到阿罗汉道果。所以呢，佛陀说呢，这个精进呢，就是一切成就的静因。另外有一个呢，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讲有一群比丘啊，他们来到一个森林呢，然后他就越法三章，啊，不可以讲话啊，禁语的，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够讲话的。那刚好呢，那个森林里面呢，有一只老虎啊，时常出来咬这个比丘的。那因为比丘已经越法三章不能够讲话，所以比丘呢被咬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喊救命救命，从来也不喊，不发出声音。那到了舍五的时候呢，啊，比丘就会挤在一起要诵经嘛，要诵戒嘛，巴蒂摩卡，就看到哎，怎么人数越来越少了，少了这么多人数，这么就奇怪。后来他们追究起来呢，才发觉到哦，原来他们已经被老虎吃掉了。所以他们就约定了，以后呢，如果看到老虎出现呢，那比丘啊就要喊出来，不可以再禁语了啊，要喊出来啊。那有一天呢，啊，一位比丘呢在修行的时候，老虎又出来了，那老虎呢咬着他，啊，咬着他身体走掉了。那这个比丘呢就喊出来，老虎来了，老虎来了。那所有的比丘呢就要来帮忙，但是不可能跟老虎哦一起不能够跟他一起相跑嘛，追不上老虎。所以那些比丘就喊说哦，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了，你要通过你的精进力来求解脱。就跟那个被咬的这个比丘说啊，那个比丘呢啊就开始修行了，在被老虎咬的时候呢啊，他就开始修行了啊。当老虎是从他的双脚开始咬起啊，当他咬到他的腰部的时候呢，他证到了圣果的到位啊。所以这个就是精进啊，精进就是一切成就的静因了。好，好，那能够记起我们精进的呢，是因为恐惧感或者是逼迫感、三昧感。嗯，这个能够记起我们恐惧或者逼迫的呢，一共有八种。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思维身之苦， 因为精进是一些成就的精英嘛。那怎么会聚集我们的精进呢？就是这个，我们思维生之苦。这个在佛教里面呢，这个生啊，并不是说生从母胎出来那一刻开始，它是从投生那一刻，结生是呢，在母亲里面第一次投生的那一刻，还没有形成，没有形成那个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在母胎中呢，十个月里面呢，这叫做生之苦。在母胎中呢，是一个黑漆漆看不到亮光的，然后呢，这个胎儿在里面呢，跟这个鲜血跟粪便呢，全部掺杂在一起。那如果母亲呢，喝了热水下去呢，她好像被火烧一样。如果那个母亲呢，怀孕的母亲呢，喝了冷水呢，她好像活在冰库里面。那如果母亲呢，摔了一跤呢，她在里面好像翻筋斗一样。那要出来的时候呢，胎儿要出来的时候呢，清净道论呢给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就好像一只大象啊要从门孔出来一样。那个痛苦呢，那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我们就思维这个生之苦，才会记起这个精进力修行。第二个呢，老之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年纪一到了，开始记忆力模糊了，眼睛也老花了，牙齿呢不能够再咬硬的东西了，身体呢也不够灵活了，所以要思维这个老的苦。最严重的呢，变成老人痴呆症。好，第三个呢，病之苦。现在呢越来有各种各样的病了，所以我们也要思维呢这些病所带来的种种的苦。所以苦呢是一个很好的逆缘呐，逆缘呢，这个增上缘呢，思维苦呢，我们才想到要修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太幸福呢，他没有想到要修行的啊。好，最后呢，我们思维呢死之苦，死的时候呢，你要离开你跟着你这个六十多年、七十多年的身体，已经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然后呢，死呢又不知道要往生那里，也是个很痛苦的。那已经离不开你的身体，那你旁边的亲孩子啊，又在那边哭哭啼啼的，让你呢更加放不下。所以呢，这些要思维这些种种的痛苦呢，才会记起我们现在要修行好，第五呢，我们思维堕落恶趣之苦。一般人呢往生之后呢都会堕落于恶趣就像佛陀给了一个比喻一个盲龟一个盲眼的乌龟在大海中漂浮然后呢有一个什么那个 yolk 它的头呢要伸进一个比如说有一块木，一块木的中间有一个洞这个盲眼的乌龟呢要把这个头呢在这个大海洋中伸进这个洞，这个木块的洞里面呢，它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所以同样的呢，我们众生呢要出生在人道跟天道呢，这机会呢也是非常的渺茫，所以呢我们要思维呢堕入恶趣的苦第六呢，以过去的轮回为根基之苦，我们要思维漫长的轮回呢，过去的轮回我们已经生生死死过很多次了然后呢我们再思维呢以未来的轮回为根基之苦因为轮回有轮回就有生老病死那未来呢，一旦我们的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斩断，我们一定还会有来生。所以来生呢，一有出生就有老，就有病，就有死，就有堕落恶趣的种种痛苦。然后最后一个呢，以现在为逆世为根基之苦尤其是在家中在家中呢，比如说你看你一天花的时间 你一天花六个小时八个小时都是在赚钱，赚钱为什么呢？找生计啊，找生计为什么呢？为了吃一口饭啊，为了一口饭啊，为五斗米而折腰啊啊，所以你要思维这个的苦。然后比丘呢，比丘啊，在佛陀时代呢，比丘为了一顿饭呢，要走很远的路啊，在这个太阳底下呢，要走很远的路，就是为了拖那个一天吃的饭罢了。所以他要思维啊，这个找食物的痛苦，这样才能够激起他的精进力。好，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哈，明天再继续下去。
现在是问答时间，第一道问题是用英语发问啊，我现在是用华语跟大家翻译。在佛陀的教法中，我们都是我们他的教会是要我们自救啊，大家都是靠自己就自救，然后佛陀是教导我们正确的一些观念，可是在很多佛陀的故事里面，我们有听过有些在家中呢，他们祈祷或者发愿，然后呢他们所祈祷的目标就实现了，比如说有人祈祷下一世成为僧人做比丘，或者来世成为智慧第一的佛弟子等等，为什么他们的祈祷会得到答复呢？那么祈祷是有效的吗？这个似乎跟刚才我们所理解的佛陀教会说佛法是要我们自救的，似乎有一点冲突，所以希望贾丽能够开示。同样一个这个佛友他也问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想要看贾丽的这本书Unraveling the Mysteries of Mind and Body through Abhidhamma， 他不知道哪里可以拿到这本书，待会我可以跟大家答复这个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佛陀叫我们要自救嘛，所以这个要我们自救呢，我相信佛教徒在世界上啊人数比较少啊，跟基督教啊比起来，可能就是这个自救啊比较难了一点哈。其他宗教你信神就可以了嘛，一切就解决了啊。这个自救呢，就是需要勇气 ，courage 啊。好，那祈祷呢？啊，我们都做了很多善事，都喜欢祈祷哦，愿我这个将来怎样，愿我将来怎样。其实最好的祈祷就是正道涅槃啊。佛陀说最殊胜的祈祷呢，就是愿这个功德呢，让我正道涅槃，解脱痛苦啊。但是呢，还没有解脱痛苦之前呢，有人加了一句啊，希望我成为僧人呐、啊，希望我成为有钱人呐、啊，等等哈。这样的祈祷到底能够不能够达到？能够，比如说我祈祷为比丘啊，祈祷为什么智慧第一的啊，这个神通第一的，到底能够不能够心想事成呢？好，如果能够的话，那就太容易了，好。如果说我祈祷什么都能够成功的话，那真的是太容易了哈。他这个祈祷呢，是一种把心朝向他的目标的一个方向。 incline your mind， 好，把心倾向于你以后要走的方向。那如果你把心倾向于以后要走的方向的话呢，你的身口意呢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做。这样的话呢，你所祈祷的就会实现。但是如果你只是祈祷哦，愿我将来成为智慧第一的，你也不读书，也不禅修，也什么都不做，你会成为将来智慧第一吗？那是 impossible， 哦，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祈祷呢，许愿呢，是 incline your mind only， 就是把你的心呢朝向你将来要走的目标。那你所做的身口意的就会朝向那方面去，这样就有可能你的祈祷，你的祈祷跟许愿呢会成功，不然的话呢，那只是一个意愿罢了。比如说佛陀呢，他从33天下来的时候，他在33天开示阿毗达摩过后下来的时候呢，那旁边呢很多天神开了3道桥，金的、银的，还有一个是什么铜的哈，然后很多天神呢拿着雨伞，这个我们的萨嘎这个是第4天呢也捧着他的钵等等从天上下来。而在那一刻呢所有人界的人类啊都可以看到这一幕，看到这一幕，所以大家就祈祷许愿，哇，将来成为佛陀。但是有多少个成为佛陀？没有一个，他们许愿的里面呢没有一个成为佛陀啊。所以呢只是许愿没有去照着你许的那个目标前进的话，你的愿可能是不会实现的。对，
请问法师，如果说踩到蚂蚁而又没有意愿这么做，是属于没有造业的话，那么精神病患者如果杀死另外一个人也在同样没有意愿的情况下这么做的话，是否也属于是没有造业呢？请法师解答。
这个呢，如果要100%的答案呢，我就要去问佛陀了但是呢根据这个师有没有师的话呢，因为他精神病，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嘛所以呢我的判断是有造业，但是他的业非不重，不是很重的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业，但是不像我们正常人造出来的杀生那种这么重的业，所以在法律上呢是不能够判断这个精神病人的罪的在法律都不能够判断他的罪所以在这个因果的法则之下呢，他是有造业，只是他造的业呢没有像我们正常，如果他造的是杀生，跟一个正常人造的杀生呢，他的罪业呢不会像正常人一样严重。
我们的问题大家写在纸上的就是这2道而已，那么请问在座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在此结束，然后明天同样时间请大家准时入席。那么
我想讲一下那个书的哈，那个书呢因为里面呢有一些错误，所以现在呢我请一位这个编辑啊他改一些 grammar 的错误一旦改完之后呢，可能Chakawara 他们会在这个
对不起其实有几位佛友呢是有跟我们索取这本书上次分了之后我们就已经没有再有存书了，所以我们有人发愿要就是在翻印可是因为夏烈现在要在修订它，所以我们要等修订本完成之后再能继续的发印。如果想要有这本书的朋友呢，就是请诸位在我们 Chakrabala Meditation Center 的 website 就作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网络上的一些联系的佛友。那么当出版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告知。即使没有的话，如果我们出版了之后，也会在我们的网页上就是跟大家报告。所以现在时间方面，我们暂时还不能够肯定几时能够做得出来。就是这样子。只是现在如果有谁需要这本书的话，有几个地方的图书馆都有这本书可以拿去借，比如说双林寺的图书馆，佛教图书馆可能也有，所以可以借。我现在手上这本是待会会不会交给家里，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跟拥有这本书的人借去看啊，就是这样子。
另外一点呢，这本书呢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可能在几个月过后呢就会在台湾出版中文的，所以英文跟中文呢可能会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出。好，谢谢大家。
好，我们大家
我看我们回向一下好吗？
好，
我们把今天这个听经呢讲经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并且呢愿以此功德呢能够让我们证到最后的解脱。来，我们大家跟着我念哈。
伊当咪
本娘
尼巴那萨
巴恰尤
何度
伊当咪
本娘
玛嘎帕拉娘那萨
Pachayo
Hotu Idangme Ponyang
Sabasatanam
Dema
Sabesata
Sukihontu
Sadu